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10月1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在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放缓，中国国防部长范长龙星期六表示，即使涉及领土主权，中国也绝不诉诸武力。台湾国民党调整总统竞选参选人，星期六终于完成，红下朱上。匈牙利关闭与克罗地亚的边界，以遏制涌入的难民。美国寻求就伊朗发射弹道导弹一事采取行动。中国抨击美国国会，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不符合事实，但是拒绝接受美国国会的公开挑战。我们稍后有详细的内容。各位听众，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新闻。中国国防部长范长龙星期六在北京出席香山论坛的时候表示，即使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也绝不轻言诉诸武力，利弊擦枪走火，始终坚持通过与直接当事方的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争端。北京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军即将进入南中国海巡航一事态度开始放缓缓和，避免跟美军发生冲突。而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此前宣布，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随时随地执行飞行和航行任务，南中国海地区也不例外。范长龙的这番讲话将减缓美军跟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的可能。范长龙是星期六上午在北京第6届香山论坛上发表这番讲话的。香山论坛是中国军方举办的，来自49个国家和5个国际机构，共约500名官员学者参加。范长龙在大会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强调在中国南海岛礁的建设不会影响南海的航行自由，而且为南海航行和生产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他再次重申，中国将裁军30万，中国不会穷兵黩武、恃强凌弱。台湾国民党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召开临时全代会，812位代表举手表决，赞成取消洪秀柱总统参选人的资格，推举党主席朱立伦为下届总统参选人。台湾总统马英九、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副总统吴敦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呼吁国民党凝聚共识，团结胜选。报道援引洪秀柱的话说，将听从林全会的决定，对国民党热爱不变。不过他指出，国民党在面对台湾当前问题时没有信心再捍卫自己的价值。台湾民进党傍晚发出新闻稿，称朱立伦身为国民党主席，面对执政团体失能，政党陷入混乱，却将责任推给在野党，推给人民。匈牙利在格林尼治时间星期五午夜关闭了与克罗地亚的边界，以遏制为了前往北欧国家而每天到达匈牙利的成千上万名移民。人数为几百人的最后一批难民在边界关闭之前不久被准许通过边界进入匈牙利。匈牙利方面已经在边界沿线竖起了围栏，防止人们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下越境。匈牙利外交部长西亚尔托是星期五早些时候在国家安全内阁会议之后宣布这一决定的。他说，布达佩斯方面已经将这一决定告知邻国及其他的国家。匈牙利今年9月在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建立了围栏。 为了应对匈牙利关闭边境的做法，斯洛文尼亚星期五宣布停运往返于克罗地亚的所有列车。在匈牙利关闭与克罗地亚的边界之后，预计移民会转而涌入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表示将继续的接收移民，但是希望控制移民的规模。列车不会将新到达的移民运送到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城市，而是会把他们送往难民中心。美国在未来几天将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在本星期早些时候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调查了事实，他认为看起来伊朗发射导弹的做法确实是违反了安理会的相关的决议。鲍尔说，美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此事，要求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鲍尔还说，美国也会考虑双边解决途径。鲍尔星期三表示，华盛顿方面在调查伊朗发射导弹是否可能违反联合国有关的决议。他说，伊朗方面10月10号发射了一枚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明显的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在5年前通过的禁止这类行动的第1929决议。鲍尔说，安理会禁止伊朗进行有关弹道导弹的活动，武器禁运也仍然有效。他说，美国将继续敦促安理会对伊朗无视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做出合理的反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激烈的冲突，美国国务卿克里准备前往中东，寻求平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一系列暴力冲突以及恢复的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What he's interested in doing right now, immediately.
他现在最想做的，也是他昨天跟大家提到过的，就是尝试寻找减少暴力的办法，帮助当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平静，从而为谋求两国方案从事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不过，鉴于目前那里频繁的暴力事件，要进行这类磋商存在困难。
Try to find a two-state solution.
在最近的暴力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三在耶路撒冷一个主要公交车站附近刺伤一位70岁的妇女。这名巴勒斯坦人随后被以色列警察击毙。另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处外试图持刀行刺以色列警察时被击毙。以色列在全国部署了数百名军人，协助警察应对巴勒斯坦人各类袭击的威胁。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升级始于近一个月前，当时阿拉伯人居民区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一处圣地。
结束冲突不是美国或者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能够为他们做的事情，最终结束冲突需要双方做出艰难的抉择，有些决定需要他们拿出巨大的政治勇气。
以色列总理内塔胡尼亚星期三表示，他愿意恢复和谈，不过巴勒斯坦人必须做出重大让步。巴勒斯坦人也对犹太人在约旦河岸西岸继续建造定居点而感到愤怒。巴勒斯坦人希望约旦河西岸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许多巴勒斯坦人还对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不满，他们认为正是因为阿巴斯的软弱，才使得通过两国方案达成和平协议变得遥遥无期。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抨击美国国会在10月8号发表的人权报告当中，批评中国人权的状况不符合事实，但是呢，却不愿意接受美国国会的公开挑战，当面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崔天凯应邀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会上做主旨演讲，会后他接受记者提问。美国之音记者拉蒙与这位大使有一段有趣的问答交锋。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邀请你去国会就中国人权作证，请问你如何回应这一邀请？
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对中国的正确了解。
所以你还没有机会做出回应？
我希望他们有能力去学。
是啊，也许到美国国会作证是个可以教他们学习了解中国的机会。
我没有到美国国会去作证的义务。
10月8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批评中国人权与法治的倒退。中国随后指责这份报告不符合事实，充满偏见。一天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出到国会作证的邀请。10月12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邀请发问。女发言人华春莹说，她不了解具体情况，但继续批这份报告是对中国内政的无端指责。
就是美国的一些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崔天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记者的回答显示，中国政府无意与美国国会就中国人权恶化的议题进行任何交流。崔天凯当天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称，习近平访美非常成功，呼吁两国应建立更牢固的和富有弹性的双边关系。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现场直播节目。自从美国据信即将派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消息公布以来，一些最坚定和最具军事实力的亚太盟友迄今没有公开表示支持或者是参与美国的这项行动。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对美国的这些盟国展开外交攻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一些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美国的盟国菲律宾对这一可能展开的军事行动公开表示欢迎。马尼拉当局对这片有争议海域也声称拥有主权，并让美国海军在这一海域执行侦察和航行任务的飞机和舰船使用它的军事设施。然而，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具军事实力的一些盟国还没有对美军可能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的行动直接表明立场。被美国视为亚太地区安全支柱的澳大利亚10月13号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加强军事合作的防务协定，但这项协定没有具体提及美军12海里航行计划。外长毕孝普在回应媒体有关问题时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表示支持美国所倡导的航行自由，但他没有直接提到美军可能实施的12海里航行计划。
我们致力于基于行动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坚持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原则。
澳大利亚报刊《澳洲金融评论》称，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不会直接参与美国海军舰船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计划。即便如此，中国驻悉尼大使馆发表声明，批评澳大利亚官员有关南中国海局势的言论既不负责任又没有建设性。美国另一个亚太盟国日本曾表示支持美国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权，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对美军可能实施12海里航行自由权计划直接表明立场。北京选择在这个时机向东京示好。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号在东京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批评中国和日本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治化。俄罗斯不满意南京大屠杀档案不久前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当中，但是俄罗斯更加指责日本关东军战俘在斯大林集中营的回忆档案这次也同样被收入。一名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要求日本从世界 记忆名录当中撤回有关的档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本月初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与日本关东军战俘回忆斯大林集中营生活的档案都被列入到了该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中。但中国和日本的举动都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俄罗斯要求停止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治化的行为。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委员会责任秘书奥尔中尼启泽最近表示，这些档案都不应该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中。俄罗斯对此反对，因为这等于把政治问题带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使这个组织政治化。奥尔中尼启泽说，俄方理解南京大屠杀对中国来说是怎样的悲剧，但尽管如此，中国把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到世界记忆名录中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因为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悲剧，而这类问题本应通过双边的对话讨论解决，不应该都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中。但是他也强调，由于当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对南京大屠杀下了定论，并对此进行了谴责，俄方支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结论。与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相比，俄罗斯对日本关东军战俘回忆档案的反应更加激烈。奥尔中尼启泽透露，俄方将通过两种渠道坚决要求把关东军战俘回忆档案从世界记忆名录中撤除。一是俄罗斯外交部将会做出反应，在双边对话中要求日本撤回档案；二是请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瓦不要对有关的档案最终签署许可证。他说，签署许可证将意味着有关档案最终会成为世界记忆。俄罗斯事先曾要求日本取消有关的申请，但是日本仍然置之不理。这次被列入到世界记忆名录的关东军回忆档案涉及570份收藏在日本武贺市活着回来博物馆中的文件。日本二战战败投降之后，大约56万到60万关东军战俘曾被关押在苏联的远东、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武贺市是多数日本战俘当年乘船从苏联被遣返回日本登陆的主要港口。俄罗斯历史学家日尔诺夫说，他曾阅读过一些日本战俘的书信，许多人当时面对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严寒，但日本战俘参加了战后苏联铁路、工厂等许多设施的建设，这些战俘都没有工资。日尔诺夫说，这些日本战俘对苏联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战争以及向后方的撤退的过程中，许多人当时战死和饿死，苏联那时的人力资源损失巨大，严重不足，一些工业领域几乎没有人工作。日本战俘远比苏联人、比劳改营的囚犯工作要好，他们守纪律，工作勤奋，所以苏联当局很长时间都不愿意把他们遣返回国。这可能也是苏联当时没有同日本签订战后和平条约的一个原因之一。常驻东京的俄罗斯记者格罗夫宁说，美国在1946年就已经把日本战俘遣返回国，但最后一批在苏联的日本战俘直到1956年年底才被遣返，有大约5万到6万名日本战俘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中。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许多城市，至今仍能够看到不少当年日本战俘兴建的住宅楼、剧院等建筑。出书曾写过日本战俘的俄罗斯记者乌费姆采夫说，当年苏联安全机构曾经在日本战俘中积极活动，发展自己的县民，希望这些日本战俘被遣返回国后能够发挥影响，成为苏联的代理人。历史学家日尔诺夫说，非常少的一部分日本战俘后来定居苏联，并被允许同苏联妇女结婚。日本共产党后来也在遣返战俘中 发挥了影响。
日
诺夫说，日本共产党后来也请求苏联全部遣返战俘，因为日本共产党认为这些战俘在苏联的集中营中都受到过正确的政治教育和宣传，他们都会成为共产党的支持者。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委员会责任秘书奥尔中尼启泽说，根据日本战俘的回忆，他们当年在苏联都受到了正常的对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赞比亚议会即将就宪法改革议案进行辩论，变革之后的宪法将包含副总统的选举。赞比亚司法部长正式拿出了宪法修正案，并且说目前的宪法当中有大约20处要修改的地方，其中包括对出任政府高级官员的一些国籍方面的规定等等。修正案同时还涉及到地方议会的职能、构成等等内容。不过赞比亚的反对派批评这项修正案不够完整，称赞比亚民众希望能够有更加完善的有关民权方面的条款，但是目前的修正案里不包括这些内容。一股强台风目前正在缓慢地向菲律宾移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很可能会有暴雨甚至是洪灾。到星期六中午的时候，这场风暴以每个小时160公里的风速行进。菲律宾方面已经开始取消一些航班，并且敦促在危险地带的居民和旅游者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带。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政府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保证零伤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在白宫峰会上敦促朝鲜放弃其想要拥有核武器的野心，但是两位领导人表示，如果平壤方面明确展示去核化的诚意，他们愿意跟朝鲜会谈。奥巴马总统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两国绝不接受朝鲜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两位领导人说，两国之间长达60多年的盟友关系是维护半岛及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奥巴马对朴槿惠在促进半岛统一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支持。他说，如果朝鲜不再追求核武器，美方愿与朝方进行接触。朴槿惠则强烈指责他所说的朝鲜的挑衅行为。今年8月，两名韩国军人因为朝鲜在边境地区埋设的一枚地雷爆炸而受伤。美韩两国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双方致力于共同应对朝鲜的核项目、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其他的挑衅行为。美韩两国领导人还承诺加强与中国及其他各方的协调合作，说服朝鲜同意尽快开始可信的和有意义的会谈。另一方面，一个由红十字会官员参与的韩国先遣队目前已经抵达朝鲜，为定于在下个星期举行的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韩国首尔报道说，在这次难得的家庭团聚当中，一共有200户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家庭被选中，跟他们失散半个多世纪的家人见面。这种活动有可能为推动朝鲜半岛的南北合作铺路。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李泽谷刚从百货商店买了新衣服回来，他准备穿着这件衣服去和朝鲜的亲人团聚。
能和失散多年的家人见面让我很激动，我很开心能在久别后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
在过去10年里，这些韩朝家庭的团聚因政治因素在等待和推迟中度过。今年的团聚活动是双方谈判解决朝鲜8月在边境埋地雷挑衅事件时达成的方案的部分内容。平壤方面曾暗示在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期间会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人们因此担心团聚活动可能被取消。美国和盟友认为这种试射可能与被联合国所禁止的核弹道导弹项目有关。 但结果是朝鲜方面不仅没有进行试射，还配合韩国为家庭团聚做准备。首尔方面表示，这样的合作可能导致经济交往的扩大。对多数参与朝韩家庭团聚的老一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家人。李泽谷已经89岁了，他独身住在首尔附近的银川一处小公寓里，闲暇时练习中国书法。他的妻子已去世，两个孩子已成人。在60多年前为躲避战火而南逃韩国后，他已多年没和北方的家人联系了。多年来，他给家人写了无数无法寄送的信。
我太想念亲人了。多年来，我等待着南北亲人团聚时手牵手的情景，但这看起来又遥不可及。
这些催人泪下的家庭团聚不大可能改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次他们聚焦的只是血浓于水的民族纽带和感情，哪怕这只是短暂一句。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另外11个国家最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批准，将形成占全球经济40%的贸易集团。但是这个被称为 TPP 的协议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特别是在美国，反对的人警告说，它会造成就业机会的流失，并且带来其他的不良后果。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在他从纽约发来的报道当中介绍了围绕这一贸易协定的两种意见，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德克萨斯州的这次示威是对 TPP 敌视态度的缩影。工会把这一协定称为出卖就业协定，他们说不仅不会有新的工作，而且现有的工作会降低工资，工人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要么失业。这还不是 TPP 遇到的唯一阻力。今年6月份，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快速通道贸易谈判授权法案，这意味着国会不可以修改协定，只能批准或否决。各国之间如有争议的话，最后决定由一个3人委员会拍板。前 IBM 高管、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的拉尔夫·戈莫里说：
We've already had 3 decades of similar.
我们30年来看过类似的协定，每一个都内容更广泛一些，但是也更糟糕。我们不用问对美国有什么影响，看看过去就知道了。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已经完全掏空了，那些工作、那些技术、那些工厂都已经转移到海外了。
不过对那些跨国公司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开发新市场、增加产品销售、提高利润，进而为股东提升股价的机会。洛克威尔全球公司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彼得·卡迪洛说， TPP 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工人都是有利的。
这项协定和每个协定一样，有利有弊。有些人会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机会会流失到海外，但也有人认为这项协定对经济是有利的。我的意见在二者之间。
I lie somewhere in between.
但是华尔街的帝国执行公司的总裁彼得·科斯塔说，美国和美国工人又一次吃亏了。
I think it favors.
我认为协定对较小的贸易伙伴有利，对其他贸易伙伴不利，而美国像往常一样又一次签署了可能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的协定。我觉得美国要批准这项协定可能有困难，但最后可能还是会通过。
TPP 协定的复杂内容预计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公布于众。根据美国国会拟定的时间表，奥巴马总统可以在文本公布的60天之后签字。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个星期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峡两岸局势研讨会，邀集了100多位学者、专家和民运人士参加。目前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前64学生领袖熊燕进军美国国会的计划，在会上引发热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胜雪介绍熊燕，一个从六四学生领袖沦为囚徒，逃到美国求学后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胜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学。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六四学生参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的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模拟演练的机会。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需要的，而且我目前最需要的是精神的鼓励啊，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激动了许多与会者，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熊燕、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祝祷，熊燕为他按手祝福，陈达正公开决志信仰耶稣。毛志斌牧师表示，
一个救曾经救人的人又被他所救的人所另外一个层面的拯救了，带领来拯救了。
陈达正则表示，
本来以前我从来不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和组织的，这次我是主他提出我都接受了。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对熊燕寄望甚高。陈达正说，
他很有抱负，但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野心。他好像都是很多问题，比如大公无私，还有他也有爱国的情怀。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希望啊，但是熊燕自己也表达了，如果进入立法机关，肯定要推动啊很多的立法，这些立法包括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港加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钱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熊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熊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让地区选民关心。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紧密相关，如果制裁中国会有连带风险。他认为熊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冯玉兰强调，熊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而不仅是华人社会。熊燕的民运身份能为她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中外友人，但也有负面影响。他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中共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他在海外的那种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熊燕有他的反制能力。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就到美国的价值观来呢，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他将担任熊燕的华人竞选经理。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不一定一战而胜。熊燕的竞选团队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竞选计划。公民日报主编王雪莉表示，
熊燕这样的朋友能够开始去向美国政坛进军，对华人的肯定是一个福音。那么一次冲刺，两次冲刺，总有成功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的选情。台湾国民党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召开的临时全代会上高票赞成撤换洪秀柱作为总统参选人的资格，推举党主席朱立伦为下届总统参选人，以挽救越来越低迷的选情。而在这之前，台湾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就投票，无论国民党参选人是洪秀柱还是党主席朱立伦， 民进党的蔡英文都将以四成以上的得票率胜出。不过朱立伦与蔡英文的差距会比洪秀柱要缩小一些。而同一份的民调也显示，有近七成的受访者认同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即将阵前还将，定于在17日举行临时全代会中废止原先对洪秀柱参选总统的提名。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在上周的中常会中被党主席朱立伦指为背离主流民意和国民党长期的主张。台湾舆论普遍预料朱立伦将被征召取代洪秀柱参选总统。对于这个选情新变数，定期对台湾民意进行调查的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15日发布总统大选新变数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如果现在投票，蔡英文得票率为46.8%，洪秀柱为15.6%，亲民党的宋楚瑜为13.5%。如果将洪秀柱换为党主席朱立伦参选，蔡英文得票率为44.6%，朱立伦为21%，宋楚瑜为12%。此外，对于朱立伦担任党主席是否有能力推动党内民主改革，29.6%的受访者认为他有能力，51.3%的受访者则认为他没有能力推动党内改革。不过，蔡英文关于他当选总统后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说法，也一样遭到民众的质疑。42%的受访者相信他会遵守宪政体制，但也有41.2%的人不相信他会做到。对于另一个对两岸关系现况及未来看法的可复选题目，有69.3%的受访者认为两岸目前是一边一国的关系，69%的人认同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64.8%的人认为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63.8%的人认为是不统不独不武，比例最低的是终极统一，只有10.5%的人认同这个选项。在台湾指标同时发布的台湾民心动态调查结果显示，有86.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状况不佳，有65.4%的人不相信马英九总统，对他的执政表现满意度是16.3%，不满意度是73.5%。这个台湾民心动态调查还包括一个台湾民众对两岸三党的好感温度计，对国民党的好感指数是34.7%，民进党是51.3%，共产党是28.3%。台湾指标二月份民调是在10月12日到13日，针对1003位住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20岁以上民众进行的调查。外交家网站10月9日一篇以“国民党的矛盾或许是中国的机会”为题的文章指出，朱立伦出马应该更符合北京试图赢得台湾民众的目标，因为台湾人民认为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不计一切代价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只是让少数企业和台商得利，而立场有强烈亲中倾向的洪秀柱只会引起台湾人民更多的疑虑，这也是许多国民党立委与他保持距离的原因。文章说，如果北京希望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并与台湾建立稳定长期的关系，那么朱立伦成为国民党参选人，对他将是一个有利的发展，因为朱立伦立场较为温和，至少可以改变国民党的形象，以反映台湾社会对于保有目前相对独立的希望，无论是否他当选总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将要公布，在公布 年度国际宗教报告当中，从90年代开始关注海外宗教迫害问题的几项努力之一。支持者认为，这种报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不过，批评者却说这是新殖民主义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宪法有关宗教的条款允许美国人自行选择信仰而不设国教，这些话语刻在了这间博物馆里。在馆内开会的人士正在讨论同样的原则是否也应适用于其他国家。很多与会者相信这一条款反映了普世原则。
从某方面讲，捍卫宗教自由是捍卫做人的含义。
卡特里娜·兰托斯主持一个政府机构，这个机构每年公布地图，标明他们所说的世界上践踏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If we can encourage and persuade countries to sort of
如果我们可以鼓励、劝说各国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改进自己的工作，建立安全的公共场所，让持各种信仰的人都能和平、公开而不怀恐惧地践行他们的信仰。这将使这些国家能够在多项领域建立更加宽容和稳定的社会。
然而，在华盛顿，并非人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在这家跨大西洋研究中心，有关人士对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看法。
我实际上把美国当前的这个项目看作是在海外推动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整套做法的最新环节，其部分方式是通过社会与宗教工程学手段。
政治学专家伊丽莎白·沙克曼·赫德说，
我们觉得自己实现了宗教自由，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于是轮到其他人，我们需要加以某种管理，需要教导他们学会宽容，需要改造他们。在美国的外国宗教事务圈里，每个人都在海外培养宗教宽容人士，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是政府在国内从来不做的事情。
他说，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这样做。其他批评人士说，宗教自由是个西方观念，对其他社会可能有破坏性。美国宗教大使戴维·萨珀斯坦访问缅甸一个福音派教会时，问到了侵权问题。
希望政府不要把人分门别类来看，把每个人都当成公民，公民的身份应该是第一的。
他讲的这段话跟美国宪法不无相似之处。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非洲国家喀麦隆及其邻国欢迎美国做出的向该国派遣军队以帮助跟踪该地区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的决定。白宫本星期作出上述宣布的同时，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以及尼日尔边界地区针对平民的自杀袭击增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博克圣地组织自去年以来，在喀麦隆北部杀死了大约400名平民。近几个月来，该组织肆无忌惮的攻击促使喀麦隆政府在乍得的帮助下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首都雅温德的公共建筑物都安装了金属探测器。
这是一个好的举措，它使喀麦隆人意识到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问题。
很多人对暴力冲突已经忍无可忍，他们设法出国，期望能在西欧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有些人未能抵达目的地。这位来自雅温德的妇女就在逃离的途中被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扣押。
Why I left my country because of Boko Haram？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国家呢？因为博克圣地组织一直在破坏我们的生活，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逃离我的国家。我要给我的孩子和丈夫寻找并提供好的教育。奥巴马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向喀麦隆派遣多达300名军事人员，针对博克圣地反派分子进行情报搜集、监视和侦查行动。喀麦隆人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欢迎。
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非常及时，因为这种支援真的会帮助喀麦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纵观整个前线，得到支援的其实不只是喀麦隆。
但是有些人对美国提供帮助的动机提出质疑。
我可以理解，对于目前的局势，需要以相应的力量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前来帮助我们的国家是有利可图的。
邻国尼日利亚也对美国决定向科迈隆派遣军队表示欢迎，并要求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以铲除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准备派遣海军舰艇到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巡航，能源分析师认为不必担心美中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全世界海上石油运输有三分之一要经过南中国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诺维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天有1500万桶石油途经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达到东亚，这一运输是途经苏伊士运河石油运输量的三倍，更比经过巴拿马运河的石油运输量高出五倍多。随着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增加国际贸易和石油进口，途经南中国海的石油运输量剧增。中国和日本都是世界五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之一。快马数据公司和分析师马特·史密斯说，任何因美军战舰巡航而引起的高调言论都不应该影响这一地区根本的能源市场。这家公司追踪全球的水路原油运输。史密斯还说，中国每天从水路进口550万桶石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途经南中国海，相当于中国每天石油消耗总量的一半。他们需要这里的石油运输继续通畅。有报告称，几天之内，美国海军舰艇就可能航行到距离中国再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或建造的人工岛22公里之内。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要求中国停止填海造岛。他于本星期强调，美国将到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南中国海也不例外。中国外交部已经警告美国不要在南中国海从事挑衅行动，并发誓说中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菲律宾、越南、台湾、文莱和马来西亚也宣称南中国海的大片区域是其领海。在这片水域和海底之下被证实蕴藏着石油和天然气，这一发现是这些国家和中国就领海问题争执不下的重要因素。这些能源储备也为中国庞大的不断增长的经济提供能源保障。但是有将近30%的全球海上贸易从这片海域至关重要的航道上经过，带动了附近多国的经济发展。有分析表示，由于这些共同利益，全球海上石油运输中断的可能性很小。尽管各国争执不断，但是迄今为止，石油运输的方式和订单量未曾改变。明德学院政治学教授大卫·罗森伯格说，中国的基本策略就是不断的施加压力，但是不会到极限。中国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外施加压力，但不会中断海上原油或集装箱贸易，因为这对中国的生存至关重要。他还说，美国和日本已经采取了清楚的措施维护海上自由，他们这么做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最繁忙的10个集装箱港口有8个在印度洋、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石油贸易商更担心的是其他地方。里特布施公司总裁吉姆·里特布施说，南中国海问题并没有真正吸引多少注意力，它也不会导致石油的价格出现大的波动，起码在未来几个月肯定不会。里特布施公司是芝加哥的一家石油贸易咨询公司。里特布施说，到目前为止，这就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中东的战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诺维斯的报道。
中国军方高级官员这个星期五表示，中国愿意在2016年与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以及 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以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日渐加大的情况下，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发出的一个和解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综合报道。
中国与东盟十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上述宣布。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非正式会议后，东盟代表团还将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香山论坛。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学者、军方领导人等。预计亚太地区安全、海事议题及反恐等将是会议讨论的议题。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李明江的话说，中国希望利用这类论坛阐述中国的政策意图，改善中国自身的安全形象。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在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一直被指责试图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国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他们认为，南中国海人造岛的军事化日趋威胁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一直在敦促白宫批准让美国军舰将驶入南中国海人工岛附近12海里以内的水域，菲律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支持。越南还抗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修建两座灯塔。
美国各地社区欢迎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抵美之前，他们经常要在难民营度过，即使没有许多年，也有很多个月的煎熬。不过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在适应新国家的新生活时遇到了艰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8岁的亚兹恩·纳贾尔虽然自己还在学英语，却已经成了家人的翻译。
在学校，我以前告诉每一个人我不会说英语，可是现在好了，我会说英语了。
他的父亲阿比德·纳加尔不会说英语，连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比如说校车来了，爸爸却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阿比德·纳加尔在叙利亚霍姆斯做建筑工作，为躲避暴力带家人逃入约旦的难民营，在那里生活了4年。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安置中心项目，在8个月前来到了美国。
我们感谢美国人让我们来这里开始新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努力适应。
他希望挑起养家重任，可至今没有工作。
我在找工作，可他们说不能雇我，因为我不说英语。
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休斯敦居全国之首。不过虽然常听到人们说西班牙语、汉语和越南语，说阿拉伯语的人却少得很。奥马尔·什沙克利懂得叙利亚人的苦衷，他1997年从叙利亚移民来美，如今为休斯敦叙利亚俱乐部协调难民事务。
首先，你有文化差异，文化震撼；其次，你有语言障碍；第三，为了承担养家的责任，你必须工作挣钱。
什沙克利说，难民安置机构只提供有限的支持，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出资帮这些人度过几个月。
不过他说，难民不能回叙利亚了，连年轻的亚兹恩都明白这一点。
如果留在叙利亚，我们会死的。
纳贾尔一家希望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很快来到美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六例行讲话当中赞扬美国国会和其他人士努力减少美国囚犯的人数。美国是世界上囚犯最多的国家，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囚犯却是世界囚犯总数的25%。奥巴马说，我们每年要花800亿美元来把他们关起来。他说，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成了一个输送的管道，把人从资金不足的学校 运到人满为患的监狱。奥巴马总统说，他已经采取措施，通过向风险青少年就读的学校投资来扭转这一局势。他还签署法案，减少某些毒品犯罪的量刑尺度，并为数十人减刑。因为用奥巴马的话说，我们现在认识到当时的有关法律不公平。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事件急剧攀升，星期六还在继续。以色列官员说，又有3名巴勒斯坦人被开枪打死，他们分别在3起事件当中试图袭击以色列人。第一起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一名18岁的巴勒斯坦人试图行刺一名以色列定居者，他被这名以色列人开枪打伤之后死亡。以色列官员说，在第二起事件当中，一名16岁的巴勒斯坦人手持厨用刀具，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个盘查哨卡试图袭击一名以色列警察的时候被击毙。后来又有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希伯伦附近刺杀一名边界警察，她也被开枪打死。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最新的年度人权报告呼吁关注英朗政府拒绝为某些犯人提供医疗。联合国英朗人权特别报告员沙希德和联合国酷刑特别报告员等其他监察人员也指出这种违反人权现象。政治犯似乎是特定的折磨对象，人权组织已经曝光了一些政治犯受虐待的案件。英朗劳工活动人士沙考克·扎马尼9月13日死于坎拉季市臭名昭著的扎加伊沙赫尔监狱，他因为代表工人从事和平活动而被判刑11年。国际英朗人权运动的报告说，他死于中风发作几天前，监狱当局拒绝为他医治。8月，在埃文监狱服刑的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纳戈·穆罕默迪被送到德黑兰的医院，他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服刑6年。国际特赦组织说，穆罕默迪有癫痫和视觉丧失的病史，监狱从8月起拒绝让专家为他诊治。虽然监狱医生强调他需要入院进一步治疗，但他仍被送回监狱。奥米德·科卡尼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名博士后和激光物理学家，他2011年回英朗探亲时被逮捕关押，他因被控与敌对政府沟通而被判刑10年。他说自己入狱是由于拒绝参与英朗的军事项目。最近，他的母亲写信给英朗最高领导人，呼吁释放他的儿子。他还指出，他的儿子被关押5年后，患上腹痛和肾病等多种疾病。监狱医生建议他出狱治疗，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英朗政府对于这3名公民的关押违反本国的法律和国际基本人权义务，在他们服刑期间拒绝提供足够医疗是进一步危险的虐待行为。英朗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对他们的待遇要符合基本国际准则。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